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啊。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个中东局势这么动荡啊，为什么油价的波动却没有那么剧烈啊？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这个其实就是油市现在的关注焦点还是在供需的基本面上面。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供应过剩和这个增产的趋势到底是怎么来左右这个市场的吧。
我们就先从一个核心的问题开始吧，就是为什么这个以色列袭击卡塔尔的哈马斯的高层，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油价虽然涨了，但是却远远低于之前交易员们的预期。
这个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全球的原油是处于一个供应过剩的状态，然后沙特这些主要的产油国还在强调要争夺市场份额，加上现在投资者其实更担心的是需求不足而不是供应不足，再加上欧佩克加还在不断的增产，所以就是这些原因吧，导致了即使中东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油价的反应还是比较平淡。
那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袭击卡塔尔的哈马斯高层这个事情会对现在的这个局势和油市会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
这个事情其实以色列的官员是说他们这一次的空袭是一个局势的重大升级，然后他们也提前通知了美国，美国也通知了卡塔尔，那这个其实就是让这个事件的影响就更复杂了一些。哈马斯呢，它是跟伊朗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伊朗又是欧佩克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产油国，那它是给哈马斯提供资金和情报支持。
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这一系列的关系都让这个油市会面临一些潜在的冲击。
对，但是现在市场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实际的供需有没有受到影响。那现在因为伊朗的供应也没有中断，然后石油设施也没有受损，加上沙特现在跟美国的关系其实比1973年那个时候要紧密很多，所以就是市场普遍认为就是即使加沙地带的冲突升级也不太会引起阿拉伯国家非常激烈的反应，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油价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原因。
所以就是说市场对于中东地区这种反复爆发的冲突已经有点习以为常了是吗？
对，就是市场现在已经很习惯了就是这个地区的冲突，然后交易员们只有在供应会受到直接的持续的影响的时候才会把这个风险溢价算到价格里面。
你觉得就是说欧佩克在现在这个全球的原油供应和这个价格的走向上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欧佩克现在依然是全球油市的一个核心的供应的调节者，因为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欧佩克加就开始逐步的增加产量，然后到上周日他们又宣布说八个成员国在十月份会每天再增产 13.7 万桶，整个算下来从四月到九月他们的总增产量已经超过了每天200万桶。
这么大幅度的增产肯定对市场有很大的影响吧？没错啊，
就是因为这个增产再加上夏季的出行高峰结束了之后需求也在下降，所以市场其实是很担心供应过剩会进一步的加剧。然后美国的能源信息署也预测说今年的全球原油产量会达到每天1.550亿桶，而消费量呢只有每天1.380亿桶，库存也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显著的增加。
你觉得就是说油价要想涨它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要让油价上涨的话，近期内必须要看到全球的供应有明显的减少，或者是说需求，因为现在的低油价有一个意外的大幅的增长，比如说像美国，如果说美联储意外的大幅降息然后推动了经济超预期的增长，那可能会带动需求的上涨。
你觉得就是说在现在这个供需的基本面和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共同左右着这个油市，然后未来油价的走势你觉得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现在其实市场还是更看重供需的基本面，那虽然说中东的局势还是很紧张，但是因为供应过剩和增产的趋势，所以说它对油价的推动也是有限的。那未来的油价我觉得主要还是要看欧佩克加的产量政策，还有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带动的需求的变化。
嗯，好，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然后从这个中东局势讲到了这个原油的供需的基本面啊，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油市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面是如何的去更关注实际的供需的变化，而对于地缘政治的风险反应相对比较平淡啊。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